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们教会在这里来庆祝感恩节的一个的主日啊。我们今天聚会完了之后，我们会一同的来有这个的晚餐，然后晚上我们有一个感恩的一个的活动啊。每一年啊，到了这个十一月，我们都会在美国都有这样一个感恩节的一个的庆祝。那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感恩节，就是说感恩这样的事情啊，对你来讲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啊？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觉得去向别人感谢，还是说接受别人对你的感谢？哪一个会感觉到更幸福呢？去向别人感谢的，还是接受人家向你感谢的？你觉得哪一个会比较幸福？啊？去向别人感谢的，为什么这样想？人家向你感谢你不开心？还开心哈，就是我相信，当你听见人家向你感谢的时候，你一定很舒服的啊，很高兴，很开心的。但是真正来讲，能够感受到哪一种的幸福感呢？可能是你能够向人发出感谢的，那个幸福感更强烈啊。不是我自己说的哈，我在准备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这个问题，我说向别人感谢容易呢，还是幸福呢，还是接受别人的感谢幸福呢？我就上网哈，搜一下啊，看网上是怎么样说这样的一个的话题。那我就找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他们所说的一些的 study 哈，就是不需要怎么 study 哈，就是 common sense 啊。但是呢，他们说是一种的研究的一个发现，那我就当它是一个发现吧哈。那这样说哈，有着感恩的心越多的人，往往那个幸福感会更高啊。他说存感恩的人比人更有哪种的幸福，depression 那个的程度会更低啊，然后呢心里的压力也会更少啊，他们对生活或者对社会的关系呢也会更加的满意啊。然后他说哈，存感恩的心的人呢，面对周围的环境、个人的成长、生命的目标、自我的认可，有着更高的掌控的水平啊。然后他说，心存感恩的人更容易成功的应付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也更容易从他人那里得到帮助。我想这个是必然的事情嘛，对不对啊？如果你去帮助一个人，那个人一直都是哎呀，为了你对他的帮助，他常常记在心中哈。每次见到你的时候都说哎呀，谢谢你上次怎么样哈。他有哪一种向你表达哪一种的感谢的时候，下一次如果他遇见困难，他来跟你说哎呀，我有遇见麻烦呢，你能不能够帮我？你会怎么样？如果是你的话，想都不用想，当然可以了，对不对哈？你上次给他一点点的帮助，他一直记在心中。那么这一次的话，肯定你很愿意的，非常愿意你去帮助他。相反的，如果你帮助了一个人啊，他需要的时候，哎呀，他求你帮他，他好了，帮了他，帮了他之后，他就不管你了。啊，把你甩掉了哈！见到面连打招呼都不打的时候啊，下次他再有困难啊，来向你求帮助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当然，你说基督徒嘛，有爱心啊，没关系，还是要帮忙他，对不对啊？可能你会这样，但是普遍来讲，我才不会帮你的。上次帮了你那么大的忙哈、啊，转眼你都忘了，还是连招呼都不打一个。你可能你就不会很愿意再去帮助他。所以这里提到说， 如果一个存感恩的心的人更容易从他人那里得到帮助，我觉得这个是必然的啊。你也愿意去帮助那个常常记得你的恩情的一个的人啊。然后有一点很有意思，他说存感恩的人啊，通常呢睡眠也是比较好的啊，因为他在睡眠之前啊就会想到一些更正面的啊，一些更好的事情，那些负面的那些的消极的消极的那心情就不想了啊，就更容易去睡眠了啊，他的精神的状况、身体的健康各样都会比较好。的确是，这个是不用 study 哈，我们的 common sense 我们都告诉我们哈，如果你心里面没有压力哈，常常有一个喜乐的心哈，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么的喜乐，那么的清醒，你当然睡得着了。那如果你睡前心里面叽里咕噜的那么多的那个负面的情绪哈，一脑子都是那些人得罪你的那一种的那记在脑中，你怎么可睡得着呢？不可能，对不对啊？所以常常有感恩的心是比较幸福，因为你是感觉到你是活在幸福的当中，你对四周围的环境你会更加的满意，你会更容易的跟人相处啊。所以呢圣经也说嘛，我们要常常存感恩的心，对不对？这个是不单只是圣经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要求一个吩咐，这是对我们的健康，对我们整个人的发展都是非常好的一样的事情。有一个人说得很好，他说感恩是一个很高素质的一种的品格，但是感恩却不是人自然有的一种的品格。他说感恩是人刻意的，是一个经过长期的一个的训练而出来的一个的品格。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一个小孩子一开始成长的过程里面，他不会主动向人感谢的，都是父母很用劲啊来教导他，人家给你东西你要说什么？哎呀，要说谢谢啊。人家帮你之后你要做什么？哎，要说谢谢哈。那从小小孩你要教导他存着感恩的心的时候呢，他才会慢慢体会要感谢。但是如果你随意让他发挥的话，他绝对不会自然的向人感谢的。所以我们当父母的，如果你想你的孩子将来更健康啊，更幸福啊，他的人生过得更好的话，要做什么？从小就要培养，要教导他，要很用劲的来训练，让他能够有这样一种的品格，常存感恩的心。这样的话呢，他的人生的成长的里面就会过得比一般人都更幸福。不单只是读书要读得好啊，一个人的品格影响他的一生。如果一个人书读得很好了，但是他里面常常都苦读的，常常都是埋怨的，常常对世界都不满的，活的是非常苦的一个人生。那今天呢，要跟大家来思考一段的圣经哈，去讨论一个感恩与不感恩的故事，是一个典型的一个 typical 的 story 哈，一个典型的故事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我们从11节到19节啊，今天我们应该有那个经文，对不对？好，第十七章，对不对？17章11节到19节啊，那如果大家可以看荧幕，还是你自己手上的圣经也可以。我们把这段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来思考究竟是什么人会感恩，有哪一些人是不会感恩，为什么会感恩与为什么不感恩。那我们来透过这个故事，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17章11到19节，一起来。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 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治师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之子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人在哪里呢？除了这个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他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我说这个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感恩与不感恩的故事，是一个 typical story 对于感恩与不感恩的一个的描写。这里发生什么事情？这里提到说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人来到求耶稣医治他。可能有现代的人对麻风病可能已经不大了解是什么东西了可能有些知道，我们读圣经读多了也知道提到这个 term 但是可能有些人还是不很熟。那大麻风是什么样的一种的疾病呢？可以说是一种的皮肤的病，但是不是普通的皮肤病，它是一种的病毒，一种的 virus。 当一个人感染上这个的病毒之后，它不单只是他皮肤上出现问题，更重要，这个大麻风的病毒会破坏了他身体这些的神经系统，他的皮肤会当然会腐烂啊这些的东西，但是最惨的是破坏了这个神经系统之后呢，他就会身体就会扭曲了变形了所以呢古代你会看见那些的麻风病的人，那些图画的时候哇是非常难看的，因为他的身体扭曲了那个 form 那个你know 是变了，所以很难看同时呢，因为他这个病毒破坏了他的神经系统，所以呢他不会感到疼，所以很多麻风病人不是因为麻风病而死，是因为可能因为他没有感觉疼，没有疼的感觉，所以可能他会割到手呢，砍到手了，还被火烧到了，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可能连这个手都被刮伤了，很严重了，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感染了其他的病毒，而因此而死亡。所以麻风病的人呢，他的身体是受到极大的一种的痛苦的一个的事情。所以在古代的文化的里面，麻风病的人是不能够跟人群聚在一起，因为它是一个感染性的，一个很容易把这个的病毒传染给别人的好像那个 virus 如果传染给别人的话，那就很容易别人也感染上了。所以呢，凡是患了麻风病的人，他们就会被隔离了 isolate separate from the group 所以他们会被赶出去在没有人居住的地方，比方说旷野呢，在一些完全没有人住的地方，然后在哪里去居住。而如果他们有需要走到人群的当中的时候呢，他们必须要做一件的事情，是当时的文化犹太教的一种的规矩，一种的要求，他们必须一边走路一边大声地喊着说，不洁净不洁净，大麻风不洁净，他们要大声地宣告，让人知道他们是患着大麻风的，让人不要靠近他，还是说远远躲避了他。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这些患大麻风病的人，他的身体受到极严重的痛苦之外呢，他的心灵也受极大的创伤。为什么？你不单只不 不被人群接纳，你还是连成为一个正常人都不行，在人群的当中要大声的说自己是不洁净的，是一种把他的人好像贬到非常的低，连动物连狗狗都人家都喜欢，但是这个麻风病是没有人喜欢的，因为传染的很容易被传染上。所以呢，这些人身体心灵都受着极大的一种的痛苦，一种的伤害。这里说这些人知道耶稣要经过哪里，就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的说，耶稣父子可怜我们吧。为什么远远站着？刚才提了，因为他们不能靠近人，看见耶稣远远来就站在那里，高声的喊着说，耶稣救我救我，我们痛苦，他们向神呼求。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不会发现一个问题，诶，为什么这些人会来找耶稣，他们得到什么消息？可能他们听过有关耶稣的事情，对不对？他们听过耶稣曾经医治好一些的麻风病的病人，还记不记得其他的福音书，比方马可马太都提过，有一个麻风病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跪在哪里呢？求耶稣，哎呀，夫子可怜我吧。然后当时还记不记得哪一幕，耶稣就产生怜悯的心，就伸手摸他，他就被医好了。我相信这样的消息虽然当时没有 email， 没有任何这些 media， 但是他们这个消息一下子就传遍整个的地方，很多人都知道耶稣有医治大麻风的能力，所以这些人知道耶稣要经过那个地方，还是说听到收到这个消息，赶快的跑去哪里，然后呢远远的站着，然后一直在哪里高兴的来求耶稣来可怜他们。当然呢，这个故事的结果就是说，这个十个麻风病人得到医治了，医好了。但是在这个故事的里面，我们要探讨的是，这十个人被医好了，只有一个回来向耶稣感谢，那九个没有，不见了。这里没有提，那九个没有不见了，只有一个人回来表示感谢。那我们就要问，要探讨的问题是说，为什么？为什么只有一个人回来，那九个人难道就没有感谢的心吗？他们在想什么？那我们要探讨的就是来思考一下为什么？为什么会有一个外族人在这十个人的当中？因为第一节已经告诉我们，耶稣要去耶路撒冷，但是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这个边境，然后进入耶路撒冷。所以呢，当时在这十个人的当中，有一个是撒玛利亚人。十个人走在一起，我相信在起初的时候，他们互相并不认识。犹太人是不跟撒玛利亚人来往的，但是这十个人竟然走在一起，是因为他们都是同病相怜嘛，对不对？被赶到一些的 野外的地方，没有人要他们呢。现在他们十个人聚在一起，他们就一起的行动。十个人，九个，这里说应该是犹太人了，因为耶稣在十八节他说，除了这个外族人，再没有人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意思是说只有一个外族人，那九个虽然没讲，但是肯定也就是以色列的还犹太人，所以为什么只有一个外族人，一个非犹太人见自己好了就回来了？刚才我们提到耶稣曾经在撒玛利亚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在那里谈福音的事情。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开头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为什么你跟我讲话？ 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不相来往的，他们是经过这个地方都运路走的，他们不会在这里跟我们交往的，为什么你来到这里？意思是告诉我们，犹太人是从来不跟撒玛利亚人来往的。这个长得麻风的撒玛利亚人因为跟这些十个人同病相怜，所以走在一起。现在因为这个缘故，耶稣说好，你们去给祭司看，他们去的时候就好了。然后这个人圣经说见治好了，就回来来感谢耶稣，将荣耀归给神。为什么？因为他在想，我是撒玛利亚人，耶稣你是犹太人的夫子，你是犹太人的先知，这九个犹太人，这九个以色列人，你医治他，你救他是理所当然的。我算什么？我只不过是撒玛利亚人，是一个你们瞧不起的，你们轻看的，你们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的一个的人，竟然连我都医好了。所以他心里面就觉得，哎呀，领受这个本来我不应该得到的这样一个的救赎，一个的神奇竟然临到我的身上，所以呢他就要回来感谢这个的耶稣。那我们说今天为什么很多人不会带着感恩的心？因为觉得很多时候很多人会觉得我所得到的东西是理所当然的。当一个人觉得说他拥有的所得到的东西是理所当然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有一丝一毫想到要感谢的，对不对？举个例子吧。那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带着他的同学他的朋友回家玩了，他们玩得很高兴很高兴，然后你看见小朋友在那里玩，想一想可能他们都饿了吧，你就赶快去弄一些好吃的东西然后告诉他们，孩子们都来预备好吃的给你们。哇，这些孩子在哪里玩得很高兴的时候，听见有东西吃，哇，都跑进来了。当然要吩咐他们去洗手了什么的那跑进来的时候他们一在哪里吃东西的时候，你的孩子的朋友如果他们是有礼貌的话呢，他们被父母训练过的话呢，他们会说什么？谢谢，对不对？他们会对这个的主人说谢谢，给我们准备那么好的食物但是你想，你的孩子当他吃的时候，他有没有一丝想过需要谢谢？可能想都没有想过，理所当然的嘛。我在家里面父母给我吃是理所当然的，谢什么？他可能连想都没想过要谢谢的，对不对？但是这些的朋友不同，这些的孩子不一样，他们觉得我来到这里，你给我东西吃，我就需要谢谢你。同样的，在我们今天的生活的里面，我们说有很多人领受了别人给他的一些的帮助，一些恩典的时候，不一定会有一个感恩的心，是为什么？理所当然的嘛。很多人心里面一直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我拥有这个东西为什么需要谢谢呢？所以那些犹太人等下我们再讨论他，就没有来去感谢。但是呢这个非犹太人撒玛利亚人他就觉得我算什么，我在犹太人的眼中简直连狗都不如，你们这个老师竟然医好了我，这是极大的一种的恩典啊，我怎么可以不感谢他呢？这个的故事的里面不单只是讲到感谢不感谢的一个的典型的一个的故事，更是讲到神迹发生神迹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的例子这里提到什么？提到这些人知道耶稣要来了，知道耶稣能够有这个医治的能力， 睡在哪里？睡在哪里？听呼求耶稣去救他们。然后十四节，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了：“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第十四节，耶稣对他们说什么？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去。”他们相信，他们去了。去的过程里面，神迹的发生。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神迹的故事，一定有这三样的事情。当人听见神的吩咐，听见神自己所说的话，他们相信了，然后相信的过程里面有行动去行的时候，神迹就出现了。这是一个典型的神迹发生的一个的记载。这三样事情如果缺一样，都不会有神迹出现。如果神没有出生啊，你怎么样相信，你怎么样去行都没用。神没有给你，你怎么做的没都不会有神迹的。当你听见神的吩咐了，而你有相信了，相信就产生一个行动，你照着去做的时候，神迹就出现了。这是一个 typical 的一个的有关神迹的故事。为什么耶稣叫他们去把身体给祭司去看呢？因为这是犹太人面对大麻风病的一个处理的方法。在耶稣的时代，还是说在古代，麻风病是一个不治之症啊，是没有药可以救的。当时起码当时是没有药可以治，患了麻风病等于宣布他死亡了，宣布他会被隔离了，离开人群了，住在旷野了，等死而已。如果有一天有一个患了大麻风病的人，哎呀，身体慢慢好像好起来了，那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就要去哪里？去找当时的祭司，告诉那些祭司，哎呀，我的身体有发生改变了，好像我的麻风病好了。那个祭司就要远远的离开人群，在外头啊，在外头，然后来检查这个患了大麻风病的人，看他的身体是否真的这个麻风病已经好了。当然我们知道，当他们有一定的方法去检验哈，我们就不讨论那个。当祭司发现，诶，真的这个人的身体的麻风病好像减退了，好了。但是他们必须要做一样的事情，那个祭司必须要为这个患了大麻风病的人去献祭。圣经说，当这个不洁净的人经过这个大祭司为他献了一个祭，然后他的身体才，圣经说为他献上祭，为他赎罪了，他的身体才算是洁净。所以在古代的里面，大麻风病是等于一种神给他们的因罪所带来的惩罚，可能是一个诅咒，可能是神对他们的惩罚，所以是一种罪所引起的，这个是起码他们的观念。所以大祭司必须要献祭，为这个不洁净的人赎罪，他才被称为洁净。这个是他们的处理大麻风病的一个的规矩，必须要这样做。那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大概可以想象这九个人为什么不回来了。这个撒玛利亚人回来为什么？因为他不需要做这个嘛，他去的过程里面，诶，好了，那他就回去感谢耶稣了，对不对？但是那九个在去的过程的里面，哎呀，发现好了，他们有信心相信了，听见了，有信心相信去做了这个行动，去把身体给祭司看的时候，哎，发现好了怎么办？还需要做这个动作，就是让祭司来检查，然后为他们献祭，然后罪得到赦免了，然后他才算是一个洁净的人。所以他们 看见身体好了之后，他们做什么？很忙，忙着什么？忙着宗教的一些的活动。他们很忙，忙着什么？身体好了，你会怎么样？好高兴啊，好高兴。你会做什么？告诉你的亲人，回到家中啊，做什么？庆祝啊，赛美啊，对不对啊？要告诉你的朋友，你看我已经好了，都请大家回来一家里面吃一顿丰富的晚餐啊，来庆祝，来感谢。耶稣在哪里？忘了，忘了。他们在想，他们去给祭司献祭过程里面那么忙，都忘了，忘了耶稣是谁了，忘了。再说，他们心里面就想，耶稣也没抹我啊。那施正威说嘛，耶稣见那个大麻风病的人，他就怜悯他的心，他就伸手摸他嘛，他的大麻风就好了嘛，对不对？耶稣有没有摸他们十个人？没有啊，远远站着，然后告诉他，你们去给祭司看着好了。所以他们心里面想，是啊，耶稣有没有摸我？我好了关他什么事？对不对？啊，我有信心啊，我去给祭司看，我的身体得医治啊，谁的功劳？我的功劳啊，是我有信心，所以我得到医治啊，关耶稣你什么事？为什么他们不回来感谢耶稣？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他们自己得到这个洁净，不是因为他们有信心，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行动，是因为耶稣的一句的话，是耶稣的吩咐，是耶稣救了他们。但是他们没有体会到，当他们没有体会到的时候，当然就不会感谢耶稣。我好的是理所当然的，我有信心，所以我好的是理所当然的，有什么稀奇呢？多少时候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是大概这样，对不对？哎呀，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向神求啊求啊求啊，大声的呼喊，求啊，神啊，帮助我，可怜我啊。当我们呼喊求的时候，神解决了我们的问题了，那我们就很兴奋了。我们很兴奋很高兴的时候，我们就去庆祝了，去忙着做这个，忙着做哪个了啊？没有工作，哎呀，神给了我工作，我就忙着去预备我的工作了，哪里有想到神，忘了。很多时候我们领受了恩典，却没有向神感恩，因为我们有意无意的不觉得是神的作为。他有没有行一个神迹在我面前呢？也没有一个很轰轰烈烈的一个的表现在我面前，关他什么事？可能因为我认识的朋友多，可能因为什么什么原因，说我有这个的结果，关神什么事？我们很多时候领受了神的恩典，但是我们可以用很多的理由去解释这个恩典不是从神来的。就好像这些九个患了大麻风病人的一样。当我读到这里，我想到这个的关于赎罪这个的东西的时候，我就想一个事情。有一本书叫做罪与恩典 Sin and Grace、啊、这个是关于一些的辅导的一些的书、啊、那作者呢提出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啊、他说今天很多人讲到基督教的时候呢，非常强调这个恩典，这个 grace 这一点。是的，对啊，基督教恩典讲恩典是很重要的嘛，对不对？我们说我们得救是因信称义哈、啊、，justification by faith 啊，我们是因着相信，我们得到神称义啊，是恩典，对不对？是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但是这个作者提到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事情，但是如果一个人不认为自己有罪的时候，就没有所谓恩典了。 如果一个人不感觉自由罪，不感觉到 guilty 的时候，他就没有体会恩典，就不会有了，就没有 grace 这个事情。如果没有恩典，人当然就不会去感恩了，对不对？你都没有领受任何东西，感恩什么？所以自然就没有感恩这个回事了。让我讲这样一个例子吧，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开车，对不对？开车，我也喜欢开车，以前我们常常我们从加州过来，以前常常回加州，虽然是十几个小时，但是我还是开得很过瘾，很喜欢开车。你知道在加州，在 Utah 开车是很舒服的，你知道吗？车又不多，对不对？离开了那个波普之后，再过一段时间American Force 之后呢，哎呀，没有，都是高速公路哈。你知道在 Utah 可以开最高可以开多少 mile？ 不知道，八十，对不对？但是当你开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又没有车，又直那个路，那你会开多少呢？80吗？太守规矩了。有时候我也不守规矩，那么在安全的情况的底下，一般我都不会开80的，开90有时候，85、90。比方说，哪一天你开着车在那个 freeway， 好舒服，开着90 mile， 哎呀，开了半个小时，都没什么事情，突然间你转个弯，哎呀，被警察逮住了。警察逮住的时候，你心里面第一个就说，你说，哎呀，惨了，这次这个的告票那个价钱惨了，这个 trip 就贵很多了。当你被逮住的时候，你停下来了，警察来到你的面前，你会怎么说呢？警察告诉你，你开快了，你会怎么说呢？你说我没有，我告诉你千万不要这样讲。你如果你告诉警察我没有开快，你一定拿 ticket， guarantee， 你一定拿的。但是如果警察他来到了他告诉你，哎，你开得太快了，你就告诉他，哎呀，对不起，我没有留意我开的速度，不过你说我开得太快肯定是快了。他会拿了你的 driver license， 然后去查一查你的过去的记录哈，哎呀，如果你像我一样没有吃 ticket 很久很久很久很久的，那他就会回来告诉你，下次不要开那么快了，你超速了这一次我不给你罚单给你一个 warning， 给你一个警告你下次不要太快了哇，你心里面的感觉怎么样啊？谢谢你，谢谢你。你会觉得很感恩，对不对？被逮住了，但是没有给你 ticket， 是不是很感恩？我告诉你，我有好几次这个经验呢。我的 record 很好他看我也穿的也很整齐样貌也不算太像那恶人算了，给你过了吧你会很感恩，对不对？你被逮住了，你认了，你是开快了，他没有给你 ticket， 你会很感恩，你会谢谢。但是你想想，你已经超速半个小时了，你开90开了半个小时，你一点感觉 guilty 感觉错都没有啊，对不对？有没有感觉错？没有啊，没有被警察逮住，你就没有感觉错了，没有感觉 guilty 了。你没有感觉 guilty， 你开了90 mile 100 mile， 你开出目的地，你一点感恩都没有，虽然你感谢我没有意外，你就不会感谢这个警察没有给你 ticket， 对不对？因为你没有被逮住嘛，你没有 guilty， 你没有哪一种的犯罪感，你就不会感觉这个恩典了， 没有恩典你就没有这个感恩呢，是不是这样？多少时候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我们常常不认为神给我们有恩典。当我们平常生活开车回上班下班回来一点都没有事情，我们觉得很理所当然。身体健康，我们上班下班工作都理所当然。哎呀，哪一天你病了你不能上班了，哪一天你病得很厉害了，好像我两年前差不多死了，哎呀原来后来没死，哎呀感谢主的医治了。原来我们生活的里面有很多神的恩典，我们不认为是恩典，因为我们不认为那个是神有特意给我们什么，有的东西好像是理所当然的。再说很多时候为什么基督教那么的人不愿意去接受这个的福音呢？因为这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就讲一个事情，我们需要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才能够领受这个救恩。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会承认我是个罪人？我们一般我们不会承认的，对不对？我有没有犯法，我也没有杀人，没有放火，我还是有时候挺好的，还帮助一些人，我怎么是个罪人？所以我们不能够承认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难去接受这个救恩的恩。这个恩从哪里来？没有罪，不发现 sin， 不发现罪，就没有 grace。一个人要真的从得到体验这个 grace 这个恩典的时候，必须体验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才能够领受这个恩典。今天很多人读到圣经里面提到一些所提到圣经所说的神不喜悦的事情，神认为不对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不认为那是绝对的。自从亚当夏娃从他们开始，谁定义对错？不是神，从来都不是神。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定对错的都是人，是人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当人觉得我没错，那就是没错了。神你说错，你的事情我不认为错啊。所以为什么我们那么难去接受这个恩典？因为我们不认为那个是个问题。耶稣基督救这十个患麻风病的罪人，只有一个他回来，他会感谢，因为他自觉不配。我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能够领受这样一个的那么大的一个的恩典？领受了那么大的恩典，我怎么可能不感谢呢？当他回来感谢的时候，耶稣说了一句话，除了这个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耶稣不是说只有这个外族人之后没有一个人来感谢我吗？不是，耶稣不是说来感谢我，感谢我不重要，但是要体会到这个是神给人的一个的恩典，要把荣耀归给神。所以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当我们体会神给了我们什么，然后我们懂得去向神感恩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单单把向神讲一句 Oh thank you， 感谢神谢谢神挂着口边就是那样，不是，那是我们内心里面体会到这是神的荣耀，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神，这个才是真正的感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归荣耀给神？这是遵行神的吩咐，行神的话，走在神的道路上，这个才是真正归荣耀给神。神迹是怎么样发生？神说了， 听见了，相信了，去行了，神迹就发生了。当我们说我们一个人，当我们听见神的命令，听见神的要求，听见神那个标准的时候，我们相信了，我们就按照去行的时候，当我们去行的时候，这个就是神的荣耀的时候。感谢并不是一个口上的对神的感恩，哎呀谢谢神啊，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那、唱一唱啊，当然唱也是很好，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们遵行他所做的，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神的荣耀的见证。但是如果我们说我们不承认我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我就不会回转呢，我不会回转，我就不会按照神的要求去行了，神就不能够在我身上得着荣耀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感恩只不过是挂在口上的一种的语言了，不是真正的生活了。感恩节来了，我们思想感恩的时候，不是要讲什么感恩的话，乃是我们要想一想往后的人生我们怎么样过。神把他的话给了我们，我们听见了，我们相信吗？我们能行吗？我们能够活出来吗？如果能的话，你就是一个活着神迹，真正荣耀神的一个的人。但愿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明白神把他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都给了我们，把我们从罪中救赎出来，我们接受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就按他的要求去行，这个才是真真正正对神领受了这个救恩，对神的感谢的一个的表现。但愿我们每一个感恩节，我们都在神的面前立志，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荣耀神的一个生命。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说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的里面，其实我们领受了许许多多的恩典，但我们却不以为然，我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我每天起来能够有生命气息，我们能够上班上学，是很自然的，很理所当然的事情，没什么可以感谢的。哦主啊，我们错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息都是你所给的。什么时候当我们向你呼求是因为我们失去了这个好像很自然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才向你呼求。就好像那些患大麻风病人一样，他们过去身体可能是好好的，当他们失去了他们健康的身体，有了这个大麻风之后，他们才发现自己的问题。当他们得到医治的时候，他们才晓得原来他们是领受了恩典。主啊，我们过去也是个罪人，我们跟大麻风病的人一模一样，我们的生命是活得苦的，我们的生命是没有盼望的。但是因为你的缘故，你爱我们的缘故，你把你的独生儿子赐了给我们，因着他的话，因着他的救赎，我们在他的里面能够重新有一个新的生命。哦主啊，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只不过是罪人，让我们因着你的恩典，我们有个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存感恩的心，让主你自己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导，让你的话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走在你的话语的当中，行出你的要求，让我们所行的，让我们所活出的是一个荣耀你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感恩节的期间，让我们再一次思考，重新思考我们用什么来向你感恩。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以我们的生命活出你的要求，作为感恩的行动。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